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65%新冠新增病例出现在首都圈未接种疫苗高龄层二日起预约；辉瑞和莫德纳将上调新冠疫苗价格，韩国预计明年受影响；日本政府命令发言不妥驻韩总括公使回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以二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219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1150例。从地区来看，首尔362例，京畿道328例，仁川59例，首都圈共计确诊749例，占全体新增病例的65%。受周末检测数量减少影响，首尔新增病例减少至400例以下，但以大众设施为主，继续出现感染病例。铜雀区桑拿房关联病例增至46例，舞蹈练习室关联病例增至22例，江南区室内体育设施关联病例增至43例。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虽然江南室内体育设施遵守佩戴口罩、管理进出人员等防疫规定，但浴室和更衣室等公共空间难以佩戴口罩，是导致集体感染的主要原因。在非首都圈，釜山新增68例，大田62例，庆尚南道77例，中清南道35例。新冠疫情在韩国全境呈现扩散态势。另外，韩国从二日晚八时起接受60至74岁人群中尚未接种新冠疫苗者的接种预约，对象达126.9万人。接种对象可前往居民中心或通过疾病管理厅呼叫中心和新冠预约接种网站进行预约，截止时间为8月31日，预约者将于8月5日至9月3日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60万名尚未接种疫苗的75岁以上老人随时都可以进行预约，预约者将接种辉瑞疫苗。部分媒体报道称，辉瑞和莫德纳公司将在欧洲上调新冠疫苗供应价格。此外，韩国政府预计明年签署的合同将开始受到影响。中央事故处理本部社会战略班长孙应来在二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发布供应计划的疫苗价格将不受辉瑞和莫德纳上调价格影响，将继续按照已签署的合同价格供应。相关情况可能会影响明年的疫苗供应谈判，但谈判尚处于初期阶段，因此很难判断相关情况将会产生何等影响。孙应来指出，目前全球只有极少数制药公司供应新冠疫苗，在所有国家都要购买疫苗的情况下，购买方处于劣势地位的情况继续出现。有评价认为 mRNA 疫苗比其他疫苗更有效且安全，因此导致了这一情况出现。为了确保疫苗供应稳定，自主研发和生产疫苗至关重要。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命令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相马洪尚回国。此前，相马洪尚针对韩国总统文在寅做出涉及性行为的贬低性发言，引发了巨大争议。韩国外交部确认了这一消息，外交部表示，具体内容将由日本政府公布，希望相马洪尚能够尽快回国。相马洪尚在7月中旬与韩国一家媒体共进午餐时，针对文在寅做出了不妥当发言。随后，韩国外交部持续要求日本政府迅速采取相应措施。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对相马洪尚的发言做出了批评。菅义伟表示，作为外交官，这是极为不妥当的言论，对此感到遗憾。相马洪尚在韩日就文在寅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磋商的情况下做出了相关发言，有意见认为这导致韩日首脑会谈未能成行。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就预定本月举行的下半年韩美联合军演表示，将关注南侧会否做出果断的决定。金宇正一日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称，7月南北通信线的恢复只是物理上的连接，对此进行过度解读是为时过早的轻率举动，否认了南北举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金宇正还表示，持续听到联合军演将有可能按照原计划强行展开的令人不悦的消息， 在当前这种重要的转换时期进行联合军演，将成为损害南北首脑的决心，使南北关系前景蒙上阴影的毫无去志的序曲。金宇正强调，将关注南侧是将又一次展开敌对性的战争演习，还是会做出果断的决定。南北通信联络线最近全面恢复，韩国统一部表示希望推迟预定于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不过军方则表示训练日程、规模和方式尚未确定，正与美国进行协商。按照惯例，韩美两国八月第二周以电脑模拟方式进行联合指挥所演习。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国防部对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要求取消今年下半年韩美联合军演仪式表示，今年下半年韩美联合军演的时间、规模和方式等具体事宜尚未被敲定。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傅盛灿在二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有关金宇正谈话内容的提问时表示，国防部对金宇正此次谈话并无立场发布，今年下半年联合指挥所演习的时间、规模和方式尚未被敲定，这将由韩美军当局来决定。傅盛灿介绍称，韩美正在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形势、联合防卫态势，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为实现韩半岛永久和平所做的外交努力等各种条件，密切讨论今年下半年联合指挥所演习相关事宜。在有记者问到韩方是否有意提议北韩举行军事会谈时，傅盛灿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计划提议北韩举行军事会谈。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称，南北韩重新恢复通信联络线只是物理上的连接，不应过度解读。对此，韩国统一部表示，重启南北韩通信联络线是恢复双方信任的出发点。统一部发言人李种珠在二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有关政府就金宇正对重启南北韩通信联络线的评价有何立场的提问时表示，重启南北韩通信联络线是恢复双方信任的出发点，以重启通信联络线为契机，政府将稳步改善南北韩关系，重启双边对话。金宇正在一日发表的谈话中表示，南北韩七月二十七日恢复通信联络线只是物理上的连接，对此进行过度解读是为时过早的轻率举动。韩国统一部七月二十九日以韩方联络事务所所长名义向北韩发送通知，提议商讨构建视频会议系统，但截至八月二日下午，北韩并未作出回应。李种珠表示，北韩作出回应后将快速检查视频设备的兼容性，并连接通信网进行运行测试，为尽早建立南北视频会议系统做准备。随着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等韩国主要大企业第二季度纷纷取得亮眼业绩，七月韩国出口额达到554.4亿美元，同比增长将近30%，这一成绩是统计实施以来时隔65年的单月最高纪录。今年一至七月的出口额也突破了3500亿美元，刷新最高纪录。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进出口科长申荣民表示，随着受压抑的需求出现反弹，包括韩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和经济也逐步复苏。从各类商品情况来看，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将近40%，仍然是拉动总体出口上升的主要力量。石油化学、汽车等15种主要商品也均出现增长，化妆品、家庭便餐等商品成为了新的增长亮点。韩国政府预计，若这种趋势能够持续，今年全年出口额有望超过6000亿美元。不过，专家指出，由于新兴国家在韩国出口中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新冠变异毒株和新兴国家较低的疫苗接种率等不安因素依然存在。因此，最近原材料价格上升也有可能成为韩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因素。2020东京奥运会体操男子跳马决赛二日傍晚决出胜负，韩国体操选手申在焕夺得一枚金牌， 这也是韩国时隔九年在奥运体操项目中夺得的第二枚金牌。韩国体操选手申在焕当天以两次跳马总计 14.783 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韩国选手梁赫善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跳马项目中夺得金牌，至此申在焕是第二位夺得奥运男子跳马金牌得主。俄罗斯奥运代表和亚美尼亚选手获得本届奥运会体操男子跳马银牌和铜牌。2020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铜牌赛二日在两个韩国组合之间展开，世界排名第五的金素英、孔熙荣最终击败排名第四的李昭熙、申胜灿夺得铜牌，这是韩国羽毛球自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再次获得女子双打铜牌。另外，韩国棒球代表队成功晋级半决赛，在当天举行的棒球淘汰赛第二轮比赛中，韩国队以11-1大胜以色列，在7月29日进行的分组循环赛 B 组首场比赛中，韩国曾以6-5险胜以色列。韩国队将于4日晚7时与美国、日本淘汰赛的胜者进行半决赛。在当天举行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第六轮比赛中，韩国选手韩大润在平分决胜中不敌中国选手李月红，与奖牌失之交臂。尽管如此，韩大润仍创下了韩国选手首次闯进25米手枪速射决赛的纪录。今年6月，在非洲几内亚湾附近海域被绑架的4名韩国船员平安获释。韩国外交部2日表示，今年6月1日在非洲几内亚湾附近海域乘坐当地渔船进行捕捞的过程中被海盗绑架的4名韩国公民1日平安获释，距离其被绑架时隔62天。据外交部介绍，获释船员健康状况基本良好，他们目前在当地外交公馆安排的安全地点受到保护，将在完成相关行政手续后搭乘航班回国。与韩国船员一同被绑架的1名外籍船员也获释，韩国外交部正在帮助其回国。此前5月20日在该海域被绑架的1名韩籍船长和4名外籍船员也于6月29日上午获释，距离其被绑架时隔41天。由此，今年在几内亚湾海域发生的2起涉及韩国公民的绑架事件均安全得到解决。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